在《楞严经》里就讲到有一个叫善心比丘的，善良的善啊，心心的心，善心比丘，他修禅定的功夫其实只证到四层天而已，可是他以为自己已经证到涅槃了，所以啊就非常的得意，后来亲近恶友啊，退失了四禅的功定功，于是呢他就生恶邪见，到处毁谤佛陀，说佛陀讲的涅槃境界、根本不是真实的，其实根本无佛无涅槃，我认为根本没有因果，一切法皆空。善心比丘造了这样大的妄语啊，所以等他临命终时，果报一失啊，生生陷入阿鼻地狱，也就是马上呢就堕入阿鼻地狱，阿鼻地狱也就是无间地狱。所以大妄语的果报啊这么可怕。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就只知贪得现世利益，而不顾后世的果报，实在是愚痴的可怜人。那小妄语，也就是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这四种口业。妄言也就是欺骗别人，知言不知，不知言知，见言不见，不见言见，说话不实在。绮语呢，也就是巧言令色，讲黄色笑话啦，或者是一些暧昧的话，拍马屁的话。那两舌呢，也就是挑拨离间，制造是非。恶口就是用粗话或者三字经或者是恶毒的话来骂人伤害人。那妄言绮语这两部分呢，其实都是贪心在作祟。那两舌恶口呢，则是有损慈悲的精神，而且还会伤害别人，所以都是我们学佛人要特别注意啊，不要去犯道。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打一下方便妄语，也就是所谓的善意的谎言。譬如说一个做医生的啊，你知道这个病人得了癌症，可是啊这个病人不是很坚强，所以呢这时候你只好跟他说，你得了这个病是很平常的，只是疲劳过度，喝酒太多啊，是一种慢性肝炎，你回去好好的调养身体，这样就可以恢复健康，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说这样的妄语啊，其实是为了他好，所以呢这个是符合菩萨慈悲的本怀，所以就不算犯戒了。若是在聚会的场合里，为了博君一笑，幽默一下，彼此增进情谊，打哈哈，或者说一点俏皮话不时的戏言，这个也是可以开源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必须风趣而不下流啊，而且也不能伤人自尊。那有一些受了戒的在家弟子啊，就起了一些烦恼，他说那我们做生意的人怎么办呢？我们做生意的人啊，心里吹好累累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如果说了实话，那么东西就卖不出去了，我怎么过活呢？像做推销员或卖房子的，人家来看房子，你总不能说哎呀我这个房子普普通通啦，光线不太好，通风还不够，你如果这样说，我看只有鬼啊才会跟你买房子。那怎么办呢？生意还是要做啊，所以就得用点善巧方便了。譬如说他可以针对客户的要求特别强调房子的优点啊，跟他说哎呀一分钱一分货，品质好最重要，住得安心住得安全，价钱不是问题，可以算你便宜一点。千万不要说哎，我是赔钱在卖呢，算你福气好啊，捡到的嘞。那这样呢，你就等于是在打妄语啊，除非你真的是赔钱。所以做生意 有一个原则，可以有合理的利润，但是呢，不可贪得高利，吹牛吹得太大，否则呢，就是属于诈欺。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过中华商场买东西？有一次，我想去买一个超高频耳机啊，希望能够边煮饭啊，边做事的时候还可以听演讲啊，听经。结果有人就警告我说，你去那里买东西一定要货比三家哦，而且还要杀价钱哦。后来我去问啊，竟然三家的价钱呢都不一样啊，一家呢4900啊，另外一家呢要3200啊，还有一家呢大概是4000左右。后来有人说，你杀价钱呢都可以对半，至少要对半，否则呢你就吃亏了。后来我是买了大概3000块左右啊，就成交了。那有一些乡下老人呢，他们来台北玩啊，不知道我们中华商场有这种啊超高的行情，所以呢常常啊就买了很贵的东西回去啊，吃亏上当啊。这种呢也就是赚钱呢不厚道。有一个跟这个有相关的故事，我来说给大家听听。明朝年间呢，浙江绍兴城里有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开店呢非常不讲信用，随便乱开价，常常呢就让别人吃亏上当。有一天，徐文长这个江南才子来到这家水果店想买桃子，他就问说，老板，这桃子一斤多少钱？这个店老板呢抬头一看啊，看他是一个穷书生啊，以为他只是问问而已，就随便说，桃子100文一个，你买得起吗？这个徐文长一听啊，心中很气啊，他呢就想教训教训这个贪心鬼，于是就哗的一声啊，从袖子里啊甩出100文。水果店老板啊很高兴的想，好啊，你这个书呆子太好了，只要假币你只要币给，于是呢就拿一个最小的桃子啊给这个徐文长。谁知道徐文长拿了桃子以后啊，就站在店门口不走了，只要顾客上来问桃子的价钱的时候啊，他就举起手里的小桃子说，你们看这桃子又小又酸，竟然100文一个耶。客人们一听啊，哎呦，都伸伸舌头走掉了。结果这一天水果店里的生意啊冷冷清清的。就这样连续几天啊，徐文长每天都去水果店当义务的推销员，弄得水果店里啊没有人敢上门。那这个100文买一个桃子的新闻，于是就传遍了整个绍兴城里的大街小巷，使得这家水果店到了必须关门的地步。这时候店老板才知道上了徐文长的当，他只好苦苦的哀求说，徐先生呢，你的100文我还给你呀，好不好，请你不要在这儿叫嚷了，要不然我的水果全部都要烂光了。徐文长就问他说，这样你应该明白怎么样做生意的吧？店老板用力的点点头，连声的说，知道了知道了，下次不敢了。这个呢也就是贪心的果报啊。古时候的人啊，他们很讲信用，所以呢君子一言啊驷马难追，做买卖就只需要一句话，说到就一定做到，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做什么都要有什么证明书啦啊，契约书啦，保证书啦，甚至还要找保证人。可是大家还是心里怕怕的，没有办法，因为现代人的信用啊已经跌到谷底了，所以说不信非利，不能诚实不欺，不但自损也损他人，有时一句话就会害人吃不下睡不着。所以佛陀呢才定这个妄语戒，就是怕众生 自食恶果。可是有一些人生性喜欢打妄语，要他改非常不容易。就像有一位推销员，他跟简老师说，平常要我不讲实话，胡言乱语一通啊，我可以滔滔不绝讲几小时都没有问题。可是糟糕的是啊，当我想要讲真心话的时候啊，竟然要想老半天，还讲不出几句话来。像这种推销员啊，他就是因为做生意啊，已经养成说假话的习性啊，喜欢信口开河啊，爱吹牛，所以呢，后来要改啊，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佛陀呢，他要我们修行人平时啊，就要训练啊，说诚实语、如实语、柔软语，这样呢，才不会变成一种习气种子，最后造成不可收拾的果报。还有，因为你平常诚实不欺，这样呢，也可以树立自己的人格风范，才能受到人家的敬重。你想弘法度众啊，也才不会没有人听，没有人相信你。佛陀他就是累劫修不妄语戒，所以他能够现广长舌相，而且啊，具有无碍辩才，能够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所以我们这张嘴巴造业也由他，修功德也由他，有智慧的人呢，就应该好好的善用它。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第五条，不两舌而无争是非啊，这一条，请看课文。不两舌即是不搬弄是非，不离间他人感情。世人不修口业，常有两舌之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两舌灾祸可导致无风声浪，是非烦恼扰乱身心，甚至动武伤人，实为杀人不见血之罪魁。果能远离两舌，说正直话，岂有是非之争端。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两舌也就是多嘴的意思。我们一般人常因为多嘴啊，以至于有意或者无意的造成他人之间的误会，或者感情破裂，甚至呢互相仇恨，这就是两舌所造成的过患。无意的两舌，一般人很容易犯到，尤其啊是女生。你看三姑六婆吃饱啊没事干，就爱闲扯淡，包打听，东家长西家短，原本也没有什么坏意的，有的甚至还自以为我是一片忠诚哦，才告诉你哦。可是由于你口无遮拦的传话，造成双方的不悦或者仇视，这个也算是造了两舌的口业。还有无意的两舌口业，有另外一种情形，也就是传播谣言。我们人的好奇心啊，常常就是罪魁祸首，越是不该听的呢，就越想听，然后听了又不能保密，也没有去弄清楚是不是事实，就又传给第三者，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结果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谣言战术啊，在竞选期间就是最厉害的杀伤力，因为它可以影响民心以及选举的票源。像去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啊，我就听到有一些谣言说某某候选人啊很喜欢打老婆，所以呢每次老婆在电视上亮相的时候都笑得很不自然啊，不敢说话。那我就心里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候选人有没有打老婆，那是人家家里的事啊，外人怎么会知道啊？其实有很多啊，都是记者们为了炒新闻啊，无中生有。可是民众常常是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 也没有理性啊去分析证实，传到后来呢，很可能就跟事实差了十万八千里。结果呢，我们这些记者啦、助选员啦、还有这些得不到好处的老百姓啊，通通无意之中都犯了两舌的口业。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就曾经告诉我们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出烦恼破。因为你的心不清净啊，所以才会看到别人啊，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对。所以修行人呢，只有随时发现自己的缺点，不断的惭愧忏悔，不断的改过向善，而不是一天到晚去论人长短，徒增是非烦恼。尤其是说出家人的过患啊，那个罪业呢就更重了，因为他还会犯了傍生以及破和合生的地狱罪。每次电视一播出有关出家人的案件时，大家呢总是会胡乱猜测一番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呢就拿出来乱讲，这也是不好的。有道是灵动千江水，勿扰到人心啊，自己造的因果啊自己担啊，我们不必去为他担心，反而是我们害出家人不能安心修行，障碍菩提，那这个呢罪业才是啊可怕的。所以千万要小心，不要犯了无意的两舌过患。对治谣言呢，一般我们都知道，谣言止于智者，也就是你听到风风雨雨的话，一定要右耳入左耳出，千万呢不要右耳入嘴巴出，这样口业才会清净。那另外一种两舌呢，也就是有意的两舌。现代人有很多啊，常常为了个人啊的某些目的利益，譬如想升官呢、啊、或者拔去眼中钉呢、啊、或者是商场上啊互相打压，所以故意重伤毁谤对手。好，这种故意无中生有、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啊，这种啊不只是犯了两舌的口业，同时呢他也犯了妄语业。因为那些话都是他自己捏造的妄语，所以是两舌加妄语双重的口业，罪加一等。那两舌的果报是什么呢？在《轮转五道经》上里面就说到，为人喜欢宣扬别人的罪恶，死入地狱羊童灌口，更拔出他的舌头以牛耕织，转到畜生道里去，则生为恶鸟，叫出声音来，使人听了都生恐怖。诚实论上说啊，善心劝化，虽然使人别离，亦不得罪啊，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啊，你是善意的。那若以恶心呢，令他斗乱，即是两舌，得罪最深，堕三恶道。若得为人，世世得避恶眷属。什么叫避恶眷属啊？也就是会得到妻不贤、子不孝，家里呢不能和乐啊，常常闹得鸡飞狗跳啊，这种果报。所以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修行人呢，应当尽量守口如瓶，说正直话，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敬与信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六条。六，不恶口而出言慈和。不恶口即是不说粗恶毁辱他人的话，即不咒诅他人的恶毒言语。常人多患恶口骂人，且伤人父母祖宗三代，是为大恶口。经云，犯恶口者当受畜生果报，故不恶口而出言慈和，可积德成善，为人敬爱， 好，我们先看这一段。有的人他的嘴啊很坏，也可以说很毒，出口呢一定没有好话，所以呢才有一句话说，狗嘴里啊吐不出象牙，什么三字经啦、脏话啦、诅咒人家的不得好死啦，或者一出门就被车撞死等等啊，这些恶毒的话啊，话中带刺，讽刺人家，丑化别人啊，尖酸刻薄，侮辱嘲笑，这些呢都是属于恶口。以前的人说话比较含蓄一点，有时候呢会用指桑骂槐的方式间接骂人，可是现在的人呢说话可是越来越直接，一言不合啊，当场就给你难堪啊，骂的你呢狗屁不如，他才甘心。恶口之后呢，刀子啦、枪啦就全部亮出来了。这个时候啊，大丈夫啊，孰可忍，孰不可忍？为了一口气憋不下，就拼得你死我活的。我们旁观者啊，常常会觉得，本来没什么事嘛，少说两句不就好了嘛？所以说，上家王生啊，言语占八分啊。在法国巴黎呢，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件，也就是有一位美食专家，他经常呢在报章杂志上呢特别赞赏或者言辞批评哪一些餐厅的菜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是一个专栏作家。有一次他就批评一家餐厅的菜色啊，叫做像猪食一样。哦，结果呢这个餐厅老板啊气坏了，所以他就特地有一天邀请这位美食专家再去试吃他精致美味的佳肴。没想到啊，一吃完这个美食专家就脸色发白，晕倒在地上，送医急救，来不及就气绝而死。后来这位老板才坦诚他设下的毒宴，他说，凡是批评我们的美食啊，像猪食的人都该死。这个呢，也就是言语啊，太过尖酸刻薄，所以才惹祸上身的。那一般在家庭里面呢，夫妻之间的口角，如果恶口一出啊，就很难和乐收场。所以说话的艺术啊，大家呢，要用点心去学习。经上告诉我们，犯恶口者当受畜生果报，而且啊，叫声呢会出恶不堪，就像狮子、老虎甚至狗一样，即使心里很高兴呢也叫不出优美的声音，总是汪汪汪的很凶恶的样子。如果他罪业受完了呢，出生为人，那么会变得面貌丑陋，牙齿疏缺，口有恶臭，人人见了呢都会很讨厌他，这个也就是恶口的果报。所以修行人一定要多说慈和语、柔软语、关怀语、正直语，这样不但将来呢不堕三恶道，现身呢也不会两败俱伤，而且将来呢还可以积德成善啊，不会得罪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家的欢迎，受人敬爱，这个也就是守口德的好处。古德云，正人以言重如珠玉，伤人以言胜于见己，也就是说好话可以让人如获珠玉，那么珍惜难忘，可是如果你是恶言伤人啊，那比见啊杀人呢还要严重。所以星云法师就告诉我们说，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个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至于怎么样说好话，怎么样化干戈为玉帛，那就得看你的诚心和智慧了。对于那种口出恶言的人呢，我们可以有三种对治的方法。第一个，也就是把他当作外国人。说真的，外国人如果骂你，你听不懂， 你还可能对他笑呢。这个就是语言不通的好处。那第二个呢，把他当作是一位病人，因为生病的人呢，总是情绪不好，爱骂人啊。那再不行呢，第三个就是把他当成神经有问题的人，也就是疯子。疯子讲的话，你会在乎吗？再者，声音它是空性的啊，说过了也就消失了，又何必去记住它呢？如果懂得修行的人，他还会想，被骂可以消业障，我还要感谢他呢，谢谢他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还有，也许他是菩萨再来示现考我的，千万呢不要被考倒啊，加油！你如果能够这样心念一转啊，那么也就天下太平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七条，不起语而言说有理。好，先看下面课文。所谓起语，即花言巧语，轻浮无理，说不正经的话，导人生诸邪念，或出言戏弄，胡乱开口，以为取乐，都叫做绮语。说此绮语者，不为无益自己，且能加害他人，业报所在，此堕恶道，生而为人，永遭轻贱。故要说合于礼仪，不乖为真实的正经话，便叫做不绮语。如能远离绮语，则心正言顺，彬彬有礼，庄严威仪，也必为人敬仰。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里，他谈到，常人最容易犯的是小妄语，那最难戒的也就是绮语。为什么小妄语最容易犯呢？因为面子啊，常常为了维护面子，总是会打打小妄语。譬如说，明明生意不好，他会故意说：“嗯，最近生意很忙哦。”那女人家呢，小妄语啊更是多，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女人对数学啊特别热爱，所以常常有出人意外的计算方式。如果她和别人聊到自己的年龄，就会自动除以二；谈到她身上穿的新衣价钱的时候，她就自动乘以二；如果谈到老公薪水的时候，她就可能乘以三。谈到他的小孩智商的时候，他就会偷偷的加上50。如果说问他好朋友的年龄有多少，他就会加上5岁。这个呢，也就是在讽刺我们一般好面子、好虚荣的女孩，很可能会这样子说。还有夫妻间呢，也常常为了减少摩擦呢，打打小妄语啊，也是很常见的。明明是要去应酬吃饭啊，为了怕太太生气啊，他就骗他说：“哦，今天晚上呢，我要加班啦。”这个呢，是为了减少摩擦啊所打的小妄语。所以说，小妄语是最容易犯的。为什么最难戒的是绮语呢？那是因为我们都搞不清楚哪些话是绮语。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啊，随时随地啊，你都会听到一些绮语，像开黄腔啦，说不正经话啦，让人想入非非，或者出言戏弄，给人难堪，自得其乐，这些呢，也都是绮语。电视上最有名的一些主持人啊，什么亮啦，什么瓜之类的，还有现在突然间有4个小孩的那个日可净赚百万的。啊，这个名主持人，那这些人呢，最爱讲543的话了，可是啊，却出名的很，害得一些年轻人以说绮语为能事，哎呀，气度呢就变得很差了。所以圣严法师啊，他说，如果有3朋4友聚集在一起，谈笑风生，保证他们犯了绮语罪。如果他们已受5戒的话，听起来 哎呀，真是严重啊！我想大家天天都会犯到啊，我也是一样。其实现代紧张的社会，大家在一起啊，嬉笑打骂，言不及义的胡扯淡一番啊，有时候也是生活中的一种润滑剂，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如果你太呆板的话，反而会没有办法跟大家打成一片，人际关系呢就变得很差。所以我想啊，只要是不伤害到别人，没有恶意，高级的幽默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我们也要了解，犯不犯祈雨罪啊，也是要看我们的动机如何啊。像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他为了维护感情啊，今天太太心情不好，觉得很委屈，那么先生就对他说，你是我的小甜心，笑一个嘛啊，这样呢来消消他的气，让他心情好一点，这个就不算是祈雨。如果换作是另外一个男人啊，对他的女同事老是最爱说，你是我的小甜心，笑一个嘛，那这就是祈雨咯。你看，一样的话，不一样的对象，不一样的动机，说出来的话就有不同的评价。所以说，是不是祈雨呢，也要看我们的动机啊在哪里。反过来的，我们最好啊也不要太爱听，或者是太相信一些美丽动听的花言巧语，要不然呢你就很容易受骗上当。莎士比亚就曾经说啊，男人的誓言是女人的陷阱，对不对？现在有很多人啊，就是死在男人的花言巧语之下。还有蚂蚁呢，最容易死在哪里啊？大家都知道，就是甜甜蜜蜜的糖浆里啊。所以古德说，口蜜腹剑，巧言令色，鲜蚁人啊，这些呢都是无非告诉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分辨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心话，还是虚情假意的祈雨，这样呢自己啊才不会啊吃亏上当。没有害人之心的祈雨啊，虽然不会造成什么罪业，但是你说多了，人家就会把你归到属于油腔滑调的那一类，说出来的话呢，以后啊也没有什么分量，会遭人轻贱。而且言不及义的话说多了，也只是浪费时间生命而已。所以佛陀要弟子们远离祈雨，甚至呢连这个流行歌曲艳美的诗词都不可以吟唱，不可以听。因为大部分的流行歌曲啊，都是一些让人心荡神驰、挑动欲念的情词艳曲啊，也就是靡靡之音啊。很多词句呢，也都是不合真理的邪命语，像什么一醉解千愁啊，啊我什么都不怕啦，啊像这种的，很多错误的观念啊，让人听多了只是有害无益啊。那近代弘一大师，他持戒非常的精严啊，是一个大律师。这个律师不是我们打官司的律师哦。那弘一律师呢，他就规定自己啊，非佛语不语。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啊，言多必失啊。所以佛陀教我们要说实语，还有义语，也就是正经话，法语啊，还有直指语，也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心口相应。在十善业道经里，佛陀就告诉梭羯罗龙王啊，他就讲，若离祈雨，即得成就三种决定，也就是保证有这三种成就啊。第一个，也就是定为至人所爱。那我们知道，在世上能够称得上真正有大智慧的，就是诸佛菩萨了。那这个爱的意思，也就是尊重喜爱。有智慧的人眼界最高， 能够被有智慧的佛菩萨所尊重，被人间的君子所尊重赞叹，那这个是不是最好的一件事呢？那第二个成就呢，也就是定能以智如实答问。也就是说，不起语的人啊，他回答人说话呢，也是最诚恳最可靠的，那人人呢都会喜欢啊跟他请教，那自己的智慧呢也会增长。第三个成就呢，是定于人天中威德最盛。因为不起语的人啊，他心正言顺，彬彬有礼，威德具足，所以在人间呢一定是众人仰待，那在天上呢则是众圣所归啊。经上他又谈到，修不起语的人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成佛时即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所以说修不起语啊，并不会徒劳无功的，虽然很辛苦啊，不容易，但是你只要有心累积修行，将来呢还可以得到如来受记成佛。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八条，不兼贪而慈心舍施。自己的财物不肯施人叫做兼，他人的财物但欲归我叫做贪。兼贪的人追求财色名食睡五欲，莫之所止，便会造出种种罪业，故要远离兼贪。不兼吝自己的财物，也不贪求他人的财物，把谋生得宜的钱财用以奉养父母、教养子女、家庭费用外，对于贫病孤苦者能给予同情慈济，或捐助社会福利事业，即是慈心舍施。经云，能舍施者可得富贵，但不可有贪。佛陀说，贪多业亦多，取少业亦少，万般苦恼事，除贪一时了。人生因贪而受苦，佛教乃劝人慈心舍施，以对治兼贪。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兼贪这两个字的意思啊，有一点不同。兼是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那贪呢，则是想把别人的东西啊变成自己的。所以兼者不一定贪，因为他只是小气吝啬，舍不得给别人，希望能够永久保有他自己的财物而已。所以根本的问题呢，是出在贪欲上。凡是贪心不足的人呢，一定也是一个吝啬鬼。那我们一般人所贪的东西啊，不外乎啊，也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乐方面。大家呢可以看注解一啊，第100页。财色名食睡啊，又叫地狱五条根，也就是世欲呢，如果你不能放得下看得开的话，执着在上面，那么你就常常会为了它而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而不得解脱生死。那很多学佛的人呢，对五欲六尘啊，已经都能够非常的淡薄。譬如说，他也不贪财啦，也不贪名，吃喝玩乐呢，也都不爱。然后呢，身上也不爱穿金戴玉的，啊，不会像以前那样执着我相。但是啊，他呢，却又会执着在法上，执着在功德上。像买念珠呢，他就一定要买那个琥珀啦、啊天珠啦，或者是沉香珠啦，这样戴起来呢才觉得庄严。然后每天呢一定要念几部经啦，啊家里呢如果临时有事找他帮忙的话，他就会说：“哦，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好啊，没实在没有办法帮忙你。”然后一天到晚呢出去啊打佛七啦。啊，拜忏啊， 公司请假啊，家里停火啊，该做的事啊都没有去做好。这个呢，也就是执着在这个法欲上面，这样一样啊，不得解脱自在。因为久了以后啊，你的家人呐、啊、先生太太啊，一定会抗议啊，觉得你呢学佛学到哪里去了啊，整天呢该做的事没做好啊，一天到晚往外跑，结果呢就造成家庭不和啊，造成呢害家人呐、啊、来毁佛谤佛。所以世欲和法欲呢，两者都不应该贪着才好。那我们一般人贪的时候啊，都不会觉得自己贪。人家说：“哎呦，你好贪心哦。”他会说：“哪有啊？”那在这里，我来介绍一下贪欲的五种相，大家呢可以自我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贪欲之心啊？第一个，也就是有贪着心，就是对自己的财物非常照顾，希望呢能够永久保存。舍不得布施，像有一些人，他明明有很多东西是用不到，而且太多了。你说，哎呀，你干脆拿去送人家好了，免得呢放着也没用。可是啊，他就是舍不得，宁愿堆在家里，等到坏掉了才肯送人。就像有的人呢、啊，他衣服明明太多了，或者已经穿不下了，可是呢，他还是要等到衣服变黄了，或者是被蟑螂咬了一个洞啊，这个时候呢才肯送给别人。林清玄啊，这位大作家呢，他曾经就写了一件事，很有趣。他说他去朋友家，结果呢看到朋友的客厅里啊堆了两套啊沙发椅，那还有很多名贵的柜子啦，一大堆的啊，整个客厅满满的，站到呢快没有位置站了。林清玄呢、啊，就问他的朋友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呢？”他的朋友说：“没办法呀、啊，因为我的东西啊旧了，我想换一套新的。可是呢，这些东西以前我都是花很多钱去买的，非常的名贵啊。我现在把它丢了，实在很可惜，所以只好啊也就继续放着呀。”那林清玄呢，就对他说：“他说。”你到底会不会计算啊？你看你在忠孝东路这一平地就50万啊，那你为了几万块的东西呢，竟然把这50万块的地啊给遮住了，显不出它的价值。那你说这个划不划算呢？这个朋友一听啊，哎，很有理耶。所以呢，第二天啊，他就把所有的旧的不该有的东西呢，就通通送给别人了。然后他很高兴的对林清玄说：“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赚回200多万了，啊，心里呢很高兴。这个呢，也就是啊，有贪着心的、啊，对自己啊的东西呢，都希望永久保存，舍不得布施出去。这个也就是有贪欲的现象。那第二个呢？”也就是乐积财物，喜欢的东西他看到呢就想买，而且越多越好，永远觉得不够。有一次电视报道，菲律宾马可斯总统夫人啊，她的鞋子、啊、竟然有2000多双。我后来就给他算一算了、啊、平均一双鞋子、啊、要等6年多呢才能穿到第二次。这个是假设他一天穿一双的话，而且他的帽子啊也有几百顶，那我们可想而知，他的衣服啊应该多的也可以开一家大型的服装店。像这种完全不是真的需要用到这些东西，而是贪婪之心呢在支配，这种乐积财物的习性几乎啊是人人都有，但是呢似乎女生啊比较多啊，比较严重。好，再来呢，第三种贪欲相，也就是痴迷心啊，着迷了。像喜欢收集古董的人呢，他一有空啊，就会往古董店里跑，在那里流连忘返，或 或者是没事就把家里的宝贝啊拿出来看了又看，擦了又擦，爱不释手。就像爱打电动玩具的小孩子一样，他也是迷到饭也不吃啊，觉也可以不睡，整天坐在电动前如痴如狂。那像这种痴迷呢，也就是贪欲的表象之一。好，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下一次呢再继续分解。好，我们一起恭念回向记。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